各位伯父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很高兴，今天虽然很冷，昨天下了那么多的雪，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顺利的在这边聚会。昨天开始的时候，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邱天恒弟兄也发了一些 email 给各个团契、各个同工，说今天可以聚会，因为昨天晚上就有这个维修部的俊南弟兄，还有将近20位弟兄姐妹晚上跑来在这边铲雪，再加上我们教会所用的铲雪的公司，所以今天能够大家顺利的聚会，很高兴。在我们今天看今天的经节之前，我们再有一点时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在这一个寒冷不方便的早晨，我们众人仍然聚集在这里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跟爱戴的。我们欢喜，因为你的恩惠的缘故，所以你乐意我们众人齐集在这里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晓得，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你也一直与我们同在。求您赐给我们智慧的眼光，让我们能够看见，好让我们的心在这一个看起来非常纷乱、看起来非常冷漠的时代，让我们的心灵一直能够是火热的，因为我们晓得神眷顾了我们，恩待了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时候众人在这里，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路德记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谓的历史书，或者说记载性的这个书卷里面最短的一个，只有4章。如果圣经不是很熟，圣经很熟的人其实也是一样，要找路德记还得花一点功夫。你翻圣经要翻路德记，很容易就越过去了。特别是它夹在前面士师记20多章，后面撒母耳记如果把上下加起来有50几章，夹在这两个这么长的书卷当中，到底是干什么用，有什么意义？如果你去问一个旧约的圣经学者，他说路德记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为了交代大卫的出身，也的确如此。读到路德记的第4章后面的时候，你发现大卫的这个家谱开始出现了。但是就是这样子而已吗？对于我们现在说认识神的人，其实旧约很多时候让我们都觉得好像非常的遥远。只是为了交代大卫的出身吗？有人会说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一般主日学的这种教导里面，特别是对儿童的主日学教导，不知不觉的就给人一种印象，就好像说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记载是为了教导我们人道德观，教导我们人许多的生活的伦理观。所以路德记就是为了表达一个良好的妇女的一个美德，就像路德这样子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如果路德记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对全世界人口大概有一半左右的人口，路德记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了，因为全世界有将近一半的人口不是妇女。为什么强调路德的美德，说路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妇女，特别讲到她做媳妇的这种性情，讲到她的贤惠，讲到她的乖巧，讲到她的顺服跟孝顺。她的丈夫死了之后，从路德记第1章我们那里所看到，从15节一直到18节，这里讲到路德定义要跟着她的婆婆拿欧米。所以我们人说世界上有梦中的情人，路德对于许多做中国人婆婆的好像是一个梦中的媳妇一样。你看现在许多的这个中国的婆婆，儿子在的时候媳妇的脸色就已经还不大好看了，而路德你看儿子已经不在了居然还这么好，意思也就是要我们学习。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要我们学习路德吗？路德记第3章 记载了这一个妇女在晚上的时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香喷喷的，然后走到这个波阿斯的这个睡的地方，把被子一掀就躺下去了。这个要谁去学呢？今天这个时代有哪一个妇女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人家发现了之后说你怎么做这样的事，她说我来学路德啊。更何况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圣经，稍微深入的看一下的话，我们会说难道真的只是要我们学路德吗？拿阿米这个做婆婆的也不赖啊。儿子死了之后第一件事他就告诉媳妇说，你们改嫁吧，不要跟着我，不要浪费时间再跟着我这个老太太。哇，我们中国的婆婆有多少说的是这样的话来呢？更何况你如果继续读第二章第三章的话，你发现这个婆婆不但有这样子的心，她还有这样子的行动，她替这个媳妇做穿针引线的工作。哇，这个婆婆可不错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中国的人，中国人婆婆说对着媳妇说，你读读读的记吧，你看人家媳妇是什么样子的话，那许多的媳妇也倒过来说，婆婆啊，你也去读读路德记吧，你看看人家婆婆怎么做的。而且在路德记四章里面，路德的名字被提到了大约20次，拿俄米的名字被提到了将近30次。如果我们说一个文章一个书卷里面的主角他的名字应该是怎么样提到最多次的话，路德记其实也可以说是拿俄米记。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书卷，第一个印象想到路德，因为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在我们这个读第一章之前有一个路德记，这个是在教会的历史上一个传统，把这个书卷取名为记载路德的一个书卷。原来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这个书卷是没有名字的。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今天用拿俄米的眼光来看这个书卷，会有什么感受？一开始短短的几节，今天我们所读的，我们看到一个家庭，我们看到一个妇人，我们看到她的困苦跟窘迫。其实我们今天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像只是提供我们一个资讯，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稍微能够把我们的速度慢一点，你会发现这里面讲的话其实有非常深刻的地方。这里面短短的几节好像提供了一些快速的摄影，好像我们读一个人的生平，好像我们今天到一个人家里面打开他家的照相本，第一张看到一个婴孩的照片，再翻一两页是个3岁的5岁的孩子照片，一直翻翻翻翻到50多岁的照片，快速的摄影好像提供我们一些资讯，但是不只是资讯而已，因为在这里面包含的血跟泪、梦想、期望、奋斗跟人生到后来的疲倦。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让我们看到的。在这里一开始讲到一个家庭，一个叫做以利米勒的人带着自己的妻子两个儿子离开自己的家乡伯利恒。伯利恒是在沿海死海西边靠北的地方，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到摩亚地，摩亚地是沿海东边靠南的地方，距离并不是很远，大概100里路都不到的时间，这个距离。当然在3000多年前要走这一趟路并不是那么容易。一个人决定离开自己的族群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决定。今天我们这些活在21世纪的人，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时候，一个从来人类历史上没有看到的现象，就是整个世界大量的人口在移动， people movement， 大量的人在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另外一个文化里，这是在19世纪以前你在人类历史里看不到这样的现象。3000年前，一个叫伊利米勒的人，他决定带着自己的太太跟两个孩子离开自己的族群。这个决定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上面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这个决定不但不容易，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在以利米勒里面，他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会受到人批评的决定，受到人责备的决定。有好几个原因，摩亚人他们的开始在创世纪19:30-38，那里记载，当罗德被神从索多玛恶摩拉救出来的时候，罗德的两个女儿发现他们自己的丈夫没有从这个城里出来，就把自己的父亲灌醉了，灌醉之后跟自己的父亲发生了关系，产生了乱伦的关系，大女儿就生了摩亚人的始祖，大女儿生下来的孩子就成为后来的摩亚人的始祖。换句话讲，摩亚这个族类一开始就是一个不洁净的开始，一开始就是根本这个族类不应该存在的，按照人的道德思想，这个族类根本不应该存在。不但如此，当后来犹太人从埃及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发现摩亚人屡次跟他们作对。民数记22讲到摩亚王招了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这个伎俩行不通之后，民数记25他们又用他们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引发了耶和华的愤怒。换句话说，历史上他们也有过节。不但如此，我们如果去读路德记前面士师记3:12，你发现当犹太人一进了迦南之后，第一个找犹太人麻烦的就是摩亚人。那里讲到摩亚王伊基伦压迫以色列，换句话讲，他们有许许多多历史上的这个怨恨。而且最主要的是在摩西的律法当中，申命记23:3清楚的说，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后代虽然过了十代之后，还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如果律法明文的规定摩亚跟亚门人不可入以色列的会，那就更不用讲以色列人能不能够到他们当中。但是以利米勒明明有这么多的历史背景，明明知道这个律法，他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家连根拔起来到摩亚人去呢？当时他的心情是什么？等到后来我们刚才所读的一些经节发现，当路德记到了第1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发现他以利米勒 的太太拿尔米回想过去这所做的决定，他的心灵里面有相当的罪疚感，他的心灵里面有相当的一种自我的责备。所以在第13，他这样说，他对他的两个媳妇说，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儿你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刚才宗培牧师带我们读的20-21也是一样，在那里拿阿米自己说，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换句话讲，在拿阿米的心里，在他回顾他自己过去人生曾经做了这个决定，走了这个道路的时候，他里面有相当程度的罪疚感。所以我在刚信主后不久，第一次那时候在德州的一个教会查经，读到路德记的时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带查经的那一位就这样说，他说以利米勒他的妻子遭遇这个困难，因为他们罪有应得， 他们明明晓得末了人是不洁净的族类，他们居然还跑到他们当中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明明知道以色列人跟末了人有深沉的怨恨在历史上，他们明明知道有律法清楚的规定，他们还做了这样的事情，因此他们是罪有应得，活该。我那时候刚刚信主不久，所以对圣经也不是那么熟，所以这一位弟兄带着这个查经，他这样讲，我就说 OK， 这个人活该。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自己的人生历练也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点了。我发现我们北美的华人看这段经节，大概不能够说以利米勒这个家庭活该，甚至于我们北美的华人读这个经节，如果我们安静一下的话，我们心里面会同情这个家庭。我们其实应该知道他当初做的决定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一群把我们原来的根硬生生的拔起来到这里来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群人。甚至于我们离开我们的家乡的时候还没有饥荒，我们只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事业。好多年以前，我的母亲告诉我，虽然她有时候飞到美国来，在我们家住几个礼拜，有时候我回去看她几个礼拜，我的母亲告诉我说，她已经不大能够坐飞机了。她跟我说，你们想看我，你们就回来，因为我的体力已经不行了。所以几年以前，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在我哥哥家住了几天，要走。那天下午要从巷子口出来要搭计程车的时候，我回头看我哥哥住的那个公寓，发现我的母亲把窗子打开，头伸出来看我。我走那个巷子口走几步回头看，他还在看我。我走到巷子口几乎都已经看不到我哥哥的房子了，回头看我还看到他的头发从窗子里面伸出来。我那天坐在计程车上往飞机场去的时候，我心里面问我自己，我说张宏啊，20多年前你知不知道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20多年前你晓不晓得你会活到一个地步，你想看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两年才能看一次？20多年前大学毕业的唯一我想到的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前途，从来没有想到我所把留在台湾的那个文化，从来没有想到我留在台湾的那个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想我母亲的时候想也没什么用了。我们北美的华人应该体恤以利米勒的心肠，当他们的桌子上拿不出面包的时候，当他们的桌子上没有食物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地的饥荒，他硬生生的把这个根拔了起来。经过了10多年，这个困难艰难的决定，冒险性的决定，带给这个家庭的不是原先所想到的欢乐，不是原先所想到的富足。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媳妇，都是本地人末了人，住了约有10年之后，两个儿子也死了。这是一个伤心绝望的阶段，活在一个整体来说对犹太人并不友善的环境，一个犹太的老寡妇带着两个也守寡的摩亚媳妇，这个日子一点都不乐观。没有一个男人在这个家里面供应养生，保护这一家人，这个家是非常的 vulnerable， 非常的危机。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5章32节，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耶稣怎么讲这样子的话？耶稣为什么说一个人若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是一个淫乱的人把他休掉？
就等于是叫他做淫妇了，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在2000年前的社会，我相信在今天这个社会还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妇人没有一个丈夫做她的保护者、供应者的话，那个家庭是非常不容易生存的。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比2000年前在女权的事情上已经进步的很多了，而在2000年前耶稣所活的那个时代却不是这个样子。因此拿俄米这个妇人带着两个媳妇，这个情况非常的不乐观。而最糟糕的是，他又听到迦南地耶和华眷顾了他的百姓，这是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莫雅地归回，因为他在莫雅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我们中国人说十年河东怎么样，十年河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十几二十年前的时间做了一个非常冒险性的决定，而现在却发现那个决定不但没有带给他们想要的富足跟平安，而他原来离开的地方却开始有了粮食了，这个心里面多么的难过啊。当然按照人的想法，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家嘛，那就回家嘛。真的是这样子吗？90年代初期，当台湾的经济非常蓬勃的时候，特别是台湾的所谓的科技、高科技的工业开始起飞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曾经听过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最主要是弟兄回台湾探亲，再回到美国时候心中所发出的感叹。我就听到有弟兄说，哎呀，我大学时候那个谁谁谁一点都不起眼的人，现在都怎么样，总经理了，某某公司的副总裁了，厂长了，而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我们在那边干什么？还是整天在那边写 program，还在那边做所谓的技术性的工作。我们拿出我们的名片的时候看起来是很大的公司，但是仔细一看那个抬头却一点也不惊人。我们那些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些看不起眼的人，托福考不好的人、 GRE 考不好的人，现在一个一个混得比我们好。90年代初期，我就听到弟兄发出这样的感叹，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对拿俄米来讲，他不只是感叹而已。我们这边有些时候还觉得这边有舍不下的东西，我们有房子、有车子，还有在美国比较享，比我们自己觉得享受到比较多的自由，我们舍不下。拿俄米没有什么东西在摩亚地，他是舍不下的。他想回去，他也必须回去，但是他发现眼前有一个难题。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他的难题是什么吗？他的两个媳妇，两个摩亚的媳妇。拿俄米他可以不顾颜面咬着牙回去，拿俄米他可以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衣锦还乡的观念通通丢到一边，他可以想说，我这个老太婆了，也没有什么，也不需要再摆什么场面了，回去吧，说不定乡里邻舍，说不定一些亲戚还会照顾我。但是转身一看，这两个摩亚媳妇，他就为难了。就好像今天我们这些在北美的华人，有一天，假设有一天也到了这个窘迫的情况，要回家，剩下一个媳妇带回去，发现非常的为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媳妇不是中国人，不但不是中国人，还不是白人，还是什么黑人。哇，那可麻烦了。各位想想看，今天我们当中哪一个家庭带着一个黑人回上海说这是我的媳妇，这是什么感受？人家会说我可以照顾你，亲戚邻舍说我们还可以同情你， 但是你怎么带这样的媳妇回来呢？
拿米是一个不算坏的婆婆，但是我个人认为，她告诉她的两个媳妇说：“你们回到你们自己的夫家，再找合适的人嫁吧。”一方面是的确，我承认她有相当的胸怀，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的老太太，她非常知道带着两个媳妇回去会造成她许许多多的不方便。他自己知道自己若是一个人回伯利恒，不带着媳妇反而好，因为把这两个媳妇带回去，犹太人社会不会接纳这两个摩亚女子的，自己的生存已经很困难了，或许还可以赢赚别人的同情，而却要面对这两个摩亚的媳妇。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认识犹太人的家庭多不多，我因为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还认识了许多的犹太人的同事。我还记得那时候83年刚刚来到 New Jersey， 跟一个同事，我们那时候我跟美琳年纪都还算蛮轻的，所以那时候跟同事也都处得很好，常常周五周六有时候约着大家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去到纽约去看秀。我还记得有一次第一次遇见我的一个犹太同事的女朋友，我就愣住了。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这个犹太的这个小姐就当着大家的面就骂这个同事，管这个同事。我现在在想，我说太太管丈夫我可以了解，但是女朋友管男朋友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们懂我的意思哈？大家在交往的时候都是最好的这种形象。所以到了礼拜一礼拜二上班的时候，我有一次那同事都在我们在一起喝咖啡，我就问了，我就说那个谁谁谁他的女朋友，他那真的是他女朋友吗？我同事说当然是啊。我说他怎么会这样子对我那个同事的名字哈，我不要讲他名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可能认识我这个朋友。我说他怎么会这样对他？我记得我的同事就哈哈大笑，说因为他就讲那个女孩子的名字 ，She is a Jap。我说什么是 Jap？Jewish princess。我那时候刚刚到东岸几个月而已，认识的犹太人不多，但是因为有圣经上一点观念，知道犹太人有皇族的观念，所以我还真的以为她是个公主。我说哦，那谁谁谁是个 Jewish princess 啊？我的同事就大笑了，说 Henry， every Jewish woman thinks she is a princess。我所认识的一些犹太人家庭真的是这样。拿尔米套我们中国人一句话，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是一个非常精明头脑清楚的人。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子，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他晓得带着两个媳妇回以色列对他会有很多的不方便，而这就是我个人认为在路德记里面让我们所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上帝经常借着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件，上帝经常借着我们一些想不到的人物来祝福我们。拿尔米万万没有想到他还可以蒙恩，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回到犹太地之后不是一个苟延残喘凄惨惨的过下半辈子的人，神有为他预备转机，而这个转机的关键就是在路德这一个在人的想法里面会造成他不方便的摩亚媳妇的身上。路德记就像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历史书卷里面，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要让我们看到的信息，就是耶和华他施恩对人的奇妙的作为，经常是在许多出其不意的环境事故跟人物透过这些来临到我们的身上。在系统神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 providential care， 或者说 providence，
你若去查字典的话，这个字的意思让我们感觉不出有什么特别。他讲到天意，讲到护理，讲到按照天意的眷顾。但是如果你去看圣经上所记载神的子民的事件，他们的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在旧约中许许多多的记载，就是非常生动非常深刻的把神奇妙的作为坐在我们这一些有血有泪的人的身上，却是透过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甚至于我们的挣扎，我们曾经有过的梦想，后来的失望，透过这些神来把他的慈爱、他的恩惠、他的长久忍耐赐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对拿尔米这个妇人来讲，当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的媳妇，这个媳妇就是坚持着要跟他回伯利恒去，他就把这个媳妇真的带回了自己的家乡。路德记第二章那里记载，路德在外面捡麦穗的时候，受到了一个家庭特别的恩待，那个叫波阿斯的人。我判断，我猜测，路德大概是一个长得蛮美丽的女人。所以圣经上记载，当路德跟着波阿斯的仆人女佣在那边捡麦穗的时候，波阿斯有一天来监视自己的田地，就说那个女子是谁。很明显的，他一眼看到了。我这样讲好了，今天如果中国人要拍一个路德记的话，对不起啊，我对国内有名的影星并不了解太多，但是印象中大概是找像巩俐这样的女子来演她。OK， 不会找一个身材臃肿的一个妇人来演他。而当路德那天拿着麦穗特别多回家的时候，是谁发觉了这个机会？是他的婆婆。拿阿米说，你在哪一个家里面捡麦穗这样子蒙恩？当路德告诉拿阿米的时候，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可不好再让人看到你跟着别人的佣人在那里捡麦穗，就跟着这个人就是了。然后到了第三章，是拿阿米告诉路德，你去向这个叫波阿斯的人来求爱，你去向这个叫波阿斯的人来表明你愿意嫁给他。这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犹太的妇人，拿尔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非常精明的人。他看见他在这整个事件中，他发觉了神所预备给他的转机。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对我们人类来讲何等兴奋的事情。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面，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我们自己的行为，过去的行为导致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盼望的一个世界里面。因为在人类许许多多自己还不晓得前面的光景会带给自己什么样的情形，自己还不晓得十几年前的决定会导致今天什么样的光景，在人这样子无法看见未来的事实当中，有一个超越人类之上却运行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主宰，它是一个无限制让人无法明白它奇妙作为的真神。但是它一直在跟人类的历史运作，它一直运作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它掌管拿尔米路德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他也掌管我们，引领我们的人生。他经常的让我们觉得惊喜，像他让拿尔米这个样子。各位弟兄姐妹，当拿尔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当他的亲人说
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拿俄米怎么说？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碰到人之后都很喜欢听什么样的一句话，你们都知道。碰到十多年前的老朋友，你想听什么话？哎呀，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们听了之后觉得真舒服。我们如果我们的朋友看到说，哎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下面说什么我们都已经不大想听了。所以当伯利恒的人说，这是拿俄米吗？你们看拿俄米的回答，他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圣经上小字说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意思就是拿俄米从他心灵的深处，在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在他心灵的深处他说，你们从今天开始每天说我是苦命的人也没有关系，我已经承接，我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你们每天都说你是个苦命的人，我也不在乎了。而却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他慢慢的发觉神继续的在恩待他。这是我们这些说认识神的人应当有的期盼。各位弟兄姐妹，打开你的眼睛，看这世上许许多多、许许多多让我们觉得意想不到的事情。当然神让整个人类最大的惊讶就是他差到世上的弥赛亚，一个卑微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这个原则所能够彰显最至极的地方。但是这个原则仍也在其他的小事上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你的眼睛看，许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故、环境跟人物，神借着这些带给我们转机。这是当我们用拿俄米的眼光来看，来看他自己一生的时候，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应当有的期盼。神的作为从来没有转变过。打开你的眼睛来看，上帝到今天仍然眷顾属于他的人，他仍然用许许多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环境跟人物。愿神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智慧来看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是从路德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为大家祝福，然后我们就一同唱阿门颂。默祷之后弟兄姐妹可以离开。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需要牧长为你祷告的，你就留下来走到前面，中非牧师跟我还有一些同工可以花一点时间跟你一起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从你在人类历史当中做事的看到一个清楚的事实，就是我们人所计算的事情没有绝对的把握，没有任何绝对的确据。我们在许多时候觉得因为环境所逼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回头看发现觉得悔不当初。主啊，人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走这一生的话，我们真的是越走越灰心，越走越绝望。我们感谢你，你不但造了万物，你也复辟我们，你也恩待我们，你也不是一个在遥远的地方等着我们归向你的神，你是一位主动的进入人类历史当中，借着许许多多的事情来引领我们，来眷顾我们，
来引发我们，使我们从哀苦当中转为欢乐，转为甘甜的。亲爱的主，求你也再一次的赐给你的子民这样子的智慧，好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上，在这个看来非常的混乱没有定向的时代上，我们可以一直欢呼并且跟随你。我也求你施恩，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你的作为之后，能够欢欢喜喜的做顺命的儿女。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欢然站在主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